来亲近，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随时借着圣灵的引导和帮助，我们的灵眼可以打开，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可以与你自己来亲近啊！真是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都要纪念，都要称颂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美好的、美好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在一路的读啊，先知的预言，这是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啊，他从主你的手中接过那愤怒的杯啊，是交给给各国的人，那些悖逆的人、犯罪的人去喝。但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接过那愤怒的杯，不是给别人喝，而是你自己喝，自己来承担这一切啊，上帝愤怒的刑罚。我们感谢你啊，真是在永恒当中，我们都要纪念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啊。主，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啊，继续来浇灌我们的心啊，充满我们的心，让你的话啊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就能够发出亮光来，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先知的好榜样，看到你的慈爱和怜悯，也看到真是我们那一条蒙恩得救的道路啊，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早。整个耶利米书一共是多少章来着？52章啊，很好记的，52个星期哈、啊。我们今天读到27章了啊，也就是说我们读过一半了已经啊。那前面从第2章到25章，我们知道它主要是以耶利米向犹大国传递哈、啊、上帝审判的信息为主线的，一共13篇信息哈、啊。那从26章开始呢，讲的比较多的是耶利米先知跟犹大国的君王、祭司、先知、众百姓之间 personal 的一些 conflicts 啊，所以26章一直到29章啊，比较多的记载了先知的经历啊。那今天27章哈、啊，它有不同的讲话的对象。从第1节到第11节，他是要对列国来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的使臣们讲话，而且借着这些使臣呢，把这些话呢传到他们的国王，传到他们本国的百姓当中。第一节有一个错误，应该是这个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中文的翻译过湖里面讲说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这个有一点牵强啊，在别的地方好像都没有看到西底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约雅敬，而是他的兄弟啊，有当中有一个叫约雅敬啊，就是做王的那个约雅敬啊。那这个应该是大概文是抄的过程抄错了，这个明显不是约雅敬，这个应该是西底家，因为到后来这个第3节怎么讲啊？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上，借那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等等这些人的手中。所以到第3节就讲了，是这些人来看这个西底家的，应该是在西底家登基的那一年。为什么这些周围的这些国，你看列出这些国哈？以东是在他的东南地方靠近的地方啊，摩亚亚门是在过约旦河东啊，紧邻着他们的两块地，推罗西顿是在他们的西北边，都是他周围的一些的小的国家哈。那这些人呢，是借着西底家刚登基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应该是要筹划，因为知道这个时候巴比伦兴起了，尼布甲尼撒王可能要来打他们了，要占据他们的国家，来掳掠他们了哈，他们应该是聚在一起要商量啊，怎么去对付尼布甲尼撒王，甚至可能是联合在一起啊，这个依靠埃及哈来这个反对这个巴比伦帝国哈，这是他们是有目的，所以先知借着这个机会，神借着先知借着这个机会哈，向列国的使臣讲说，你们不要这样干，你不要筹划这件事情了啊。 你们把自己伏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底下哈，因为这是上帝的安排哈。谁要跟尼布甲尼撒王反对的话，上帝会怎么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帮哈，这是在第八节里面很清楚的讲的。这一段是先知对列国发表预言哈，12节到第15节这一段呢是对专门对西底家王讲的。那16节到22节呢是对祭司和众民讲的话哈。所以在这个信息当中看到这个先知的对神的忠心，他本国的君王、本国的百姓都不听他的，甚至要杀他啊。上一章也提到啊，如今呢，他竟然要对列国的使臣和君王来传递这样的信息哈，这要需要很大的勇气哦，对神很大的信心才会这样去做的哈。但耶利米是不管这些的哈，只要神对他讲话，他就照着去做哈。Very simple， 因为做先知也很简单哈，但是不容易哈。那27章一开始呢，又是哈神吩咐他用行动来传递信息，又是一个很带有冲击力的哈一个安排，用绳索和轭哈把他自己捆绑起来哈，自己附在这个轭的底下。那借着这个行动呢，向三组不同的人传递同样的信息。首先是对这个列国的使臣哈，第6节说：“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要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讲出来了哈，他本国就是指巴比伦呢，将来这个会有一个日期来到哈，巴比伦会受到神的惩治，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这个他是指巴比伦呢，做他们的奴仆。所以将来神会反手惩治巴比伦国，但这个时候列国要伏在他的底下啊。所以这个信息很清楚。第8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你不把镜像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信息非常清楚，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应该怎样去做，他们如果不这样去做会有什么结果啊，都讲得一清二楚。后面还警告他们啊，他们当中会假先知，会有占卜的、行邪术的出来说不同的信息啊，不要听从他们啊。耶利米在本国是不被接纳的啊，但这个时候他没有胆怯哈，在本国人不接纳他的情况下向列国发表这个信息啊，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那12节对西底家王说是同样的话啊，第12节哈，要把你们的镜像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那对这个祭司和众民呢，也是讲同样的信息啊。16节，那特别嘱咐他们讲说，耶和华殿中这些器皿，因为在那之前哈，这里提到这个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哦，他们已经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一些的圣殿的器皿宝贝哈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还有一些会剩下的。那剩下这些器皿呢，因为假先知说不会的，这些不会被掳走的，而且呢被掳走的还会被退回来的哈，很快就到了但是呢耶利米讲说，你们不要听他们所说的，不要听从他们哈，剩下的器皿还是会被掳走的，但是呢最后会被归回啊。这个第21节、22节啊，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一章里面就是直接的啊，真的先知耶利米跟假的先知的这个之间的 personal conflict 就很明显。到了下一章二十八章，他这个假先知就出来了，把这个耶利米先知的那个恶就给折断了。但是借着这件事情，神又进一步的发表信息说，你把这个木头的轭折断，我会换成一个铁的轭，哇，更加厉害。先知的信息很简单，他就是照着神的这个吩咐去讲，不管是对谁，他很忠心的，很勇敢的去传递，但是同时他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所以做先知并不难， it's simple， 但是呢 very challenging， very dangerous， 是很危险的，是面临各样的难处和很直接的这个逼迫的，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今天我们越来越接近了这个耶利米那个时代了，在美国相对比较好一点。5月1号中国大陆颁布新的这个宗教管理条例，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在大陆里面做牧师的人必须要听党的话，必须要这个配合政府的政策，必须这个讲道啊、服事啊、发表信息不能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明确在法律上规定的。大家会注意啊，最近这个微信上啊，所有的跟圣经有关系的连接都打不开，星期天我发的那个戏剧圣经，连这样的连接在微信上是打不开的。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之内呢，所有圣经的 app、 圣经的音乐全部下架，圣经软件呢，甚至有些跟诗歌赞美诗有关系的这些的软件全部被封锁，纸质的圣经、印刷的圣经买不到，网上买不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连这个圣经 app 都全部下架。所以这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昨天看一个视频是在伦敦，这是在西方所谓自由的世界，一个牧师在街上讲道，在伦敦就被抓起来了。他讲什么呢？没讲什么，他就讲这个圣经里面的婚姻观。有人就报告警察说，哦，他讲这个攻击同性恋的话了，说这个同性恋不对，就被抓起来了。所以在美国，在西方世界这些事情也越来越多的在发生。我们要预备好，我做牧师的要预备好，做这个基督徒的也要预备好。这个环境在改变，这个周围的这个社会，所谓主流的社会越来越对基督的信仰的这个价值观念越来越敌视，甚至会有逼迫的发生。但是耶利米给我们树立很好的榜样， It's simple but it's not easy。 Simple 就是说我们要照着神，忠心的照着神给我们的福音的信息去传讲，但是同时要做好准备，面临会有的结果，会有的逼迫的结果。
这一章我觉得很明显，就是神借着耶利米要告诉列国他们要服在巴比伦的手下，然后他们要是不愿意服侍，第八节说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然后后面就讲了要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然后我今天早上看到收到一个信息说美国 Rutger 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应该是印度的医生吧应该是打了两剂的疫苗然后回到印度去，然后过世了，染疫走了。这就让我把这些事跟神的这个惩罚这个事把它连在一起。我在想我们这个 COVID-19 这么久了，我们说我们要认罪要悔改这些都做了，但是我就在想究竟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这一件今天读的这一个，我就有一个感受我觉得神要我们就服在他的手下是什么事呢？就是疫情来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往就要减少了，甚至就断绝了，甚至是国与国之间啊，因为以前在巴别塔的时候，神是借着打散语言把人跟人之间打散。我觉得现在好像神也是要借着这个疫情，把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啊，要把它这是怎么讲呢？停下来啊！以前我们都说地球村，地球村，天涯若比邻。现在神好像要把这个距离要拉长拉大，我就感觉好像哪一个国啊，你想要 reopen。你越想要 reopen， 那个反弹好像越大。我想到印度本来做得很好的，到了1月2月、他们要 reopen， 结果现在一下子蹦起来了。然后我早上突然好奇，想看看以色列怎么样。以色列现在几乎没有了，我看了最新的，他们全国一天只有60几个。然后我又看看现在能不能 travel 到以色列呢，他们很严的禁止的、除了 resident 之外，任何外国人不能到以色列。然后在特别的情况下允许的话，去了也是要就是要、隔离两周、怎么样怎么样。我感觉神就是好像至少暂时要我们服在这种 pattern 之下、你好像不愿意服在这个 pattern 之下、刚才牧师讲了木轭变铁轭，那个印度我感觉就好像本来是木轭现在变成铁轭一样了，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分享了，跟大家分享。
刚刚那个华媒讲那个以色列的政策让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原来预定明年二月要去以色列，希望到时候情况缓和一点可以进去。其实耶利米书一开头的时候，第一章第五节，耶利米说他从母腹里面已经被神呼召出来做先知了，那边特别说要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刚刚牧师讲到这一章开始他就对列国的人讲话了。所以我就忽然想到以前我们说这个人类的历史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就是神的故事，其实他是掌管历史，只是我们很难身在其中知道这一点，只是往回看哦，才晓得原来他知道一切的事情。那这一章当他对列国讲话的时候，特别是五节六节已经讲到他是宇宙的创造主，他的大能他的膀臂创造大地人民牲畜。下面有一句话说，我看给谁相宜我就把地给谁。而且第六节说他称巴比伦为他的仆人，这在26章那边也出现过。那其实在新约里面当保罗说他是神的仆人，其实是 slave， 是奴仆、奴仆是要听话的。但是我相信尼布甲尼撒王当然不知道他是神的奴仆，他只不过是奉神的差遣，但他自己不晓得，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那我在想，耶利米叫以色列百姓要服在巴比伦王的手下，是不是要他们投降呢？其实你仔细想的话，是要他们顺服神自己的主权，因为他是叫吩咐真正的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讲神的话。但是人在那种情况很难听这种话，特别是要敌人来了 要被灭亡 要做另外一国的奴仆的时候，那种敌我矛盾的意识一定会出现。还有那种所谓的每个国家都有民族主义，你怎么可能投降人家呢？以色列百姓不肯，我相信那列邦也不肯了。所以刚刚牧师讲过了，这些列邦是打算跟犹大国一同来同盟，要反对这个抵抗这巴比伦王。所以历史是很奇妙，神在那段时间把整个大地全地给了巴比伦王，他做王大概只有42年43年， 但一直到539 BC 他就被波斯马代灭掉了。但是神在那段时间他掌权，他做主，他的目的只是叫人悔改，能够不要拜偶像，不要听信假先知，然后听神的话。刚刚牧师讲过，很不容易啊，做这种先知吃力不讨好，但是他顺服。我相信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也是一样。圣经讲过，他来是要让人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神的话能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放下自我，学习顺服神的话，服在他的大能之下。即使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的事是吃力不讨好，不容易。做这种先知，你给我100万，我都不愿意干了。但是神跟他们说，你在绝望中有盼望，你只要顺服我的权柄，你照着先知的话去做就没有错。哎，我想到我们做父母教导小孩子也是这样子，你要他们好，要他们做走正道，他们觉得很难不容易，他们要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做，就到头来吃亏碰壁了还是来找你。那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的爱心来教导我们下一代，同样的道理。这一章读起来是觉得神他说了他是造物主，然后在后面16节到22节有三次他用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形容他自己，他是 Almighty Jehovah， 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但是世人实在是相当的顽梗。刚刚牧师提到那个中国的事情，提到英国的事情，美国这种事情只有越演越烈，不会有好转的。这只告诉我们末世已经在这里了，只是时候问题，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读耶利米书看到很多不同的方方面面啊，总归一句话就是说，要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顺服他的权柄做事，就蒙福。
这个第一节哈，实际上是这个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登基的时候，我也阿们。因为你在往后看的话，全讲的都是西底家的一些事情。关于西底家这个王，我翻了一下 Morgan 解经谈到他，我觉得讲得非常中肯，说这个王啊非常懦弱，优柔寡断，他是被巴比伦王所立起来的一个傀儡，一个王。但是呢他又不想服在巴比伦王的手下，所以呢他一做王以后，他就和周围各国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子能够抵抗巴比伦，脱离他的这个强权。他说西底家呢实际上是各国首领的一个工具，他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呢又是祭司的玩物，因为祭司也不听他的吧。但是呢耶利米明确的指着他说上帝的话，他是耶利米当时攻击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个王，我们知道他想做点什么事儿，但是呢他生性懦弱，又没有胆量去做。所以呢虽然巴比伦王立他做王，当时他也顺服了，之后呢反复想反抗，所以最后他的结局呢是很糟糕。这一点我们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呢，对于他所做的后面做的这个反反复复的事情，我们就更能理解。刚才大家都提了很多细节啊，我觉得真的是神的话人只有听。为什么呢？神已经定了，神说 神掌管一切，他把这个地给谁就给谁。现在呢，巴比伦是他的仆人，要听他的。但是呢，很快，就是第七节哈，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说明巴比伦王不单是他自己做王，他底下还有一代两代会做王，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我觉得神的话已经很清楚，目前的状况应该怎么样，将来到那个时候他也要做列国的奴仆。但是呢，人真的是很顽梗，听不进去神的话，而觉得自己呢比神好像还大还聪明。所以说没有一个国家很好的听先知耶利米的话，但是结局呢就是十一节，但哪一国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额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人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个话都说出来了，但是呢人不听。接下来就说关于说这些假先知说预言，讲到关于圣殿里面的圣物，我这中间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第一次被掳是约雅敬第四年，也就是605年第一次被掳。那一次呢，巴比伦王并没有拿很多的什么圣殿的东西，主要是把人很多的国家的精英啊，什么这些匠人啊，什么这些人掳到了巴比伦。第二次被掳呢，就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那一次他是把王王后这个还有就是殿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掳走了。现在在西底家年间的时候，这个假先知是说哦，这些东西很快就回来了，我们已经有假托神的名说不单这些现在存留下来的不会被掳走，将来呢很快两年之内就要都回来，讲的好像是非常清楚，但是呢实际上他们的话很快就完全破产。因为接着第三次被掳中间呢隔的时间超过了两年，可以看清楚不单东西没有还来，并且把剩下的全掳走。当时的话圣殿真正被破坏是在586那一年最后他们败亡的时候，但是圣殿里面的东西被带走是在597年，那个时候就开始被带走，后来更多的东西被带走，只是没有提约柜、灯台和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什么时候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好像巴比伦掳走的东西里头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在想，哎，约柜到哪儿去了？真的我觉得不晓得神把他保守放在哪里了，这是我读经的时候的我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点名的这些物件啊，柱子、铜海、座盆和城里的一些器皿啊，讲得很明在这个时候带些什么，剩下一些什么啊，耶路撒冷还剩下一些器皿，到最后全部要被掳走。我是觉得神他对一切事情啊，大大小小都知晓， 他所说出来的话没有依据你可以质疑。我们要顺服神就要顺服到这个地步才行。现在呢，国内的变化使我感到就像在49年前那种状况。我是觉得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样子坚信神的话不动摇，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对每一个人的考验。我现在祷告中间，我是求主让我不要做一个哑巴基督徒。不论今后美国怎么样的变化，我们要勇敢把神的真道说出来。你要抓我就抓吧，你要杀我就杀吧，不能胆怯。我最近的感受就是这样子，大家可以慢慢的体会。谢谢。
好呀，记得刚才童姊妹啊讲的这句话，我们不要做哑巴的基督徒，我们教会不能做哑巴的教会啊，要为神为真理去发声，不管这个社会环境怎么变化啊，我们自己要做好这个预备。